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天我们来讲两个行善传家的故事。陶树，字子林，是清朝湖南安化县人，其家门风淳厚，世代以行善为乐。陶树的太高祖伯韩公很喜欢行善积德，当时乡里抓到窃匪都会扔到江中淹死。有一天，伯韩公路过江边，有一个将被淹死的窃匪向他呼救：“您救救我吧，我发誓从此以后再不做贼了。”伯韩公心怀怜悯，便请求众人将此人放了，又怕这人重操旧业继续作恶，于是送给了他一艘小船，让他在渡口摆渡谋生。类似这种情况，伯韩公一生前前后后送出了八艘小船，这些人后来全都改邪归正。为了避免行人被碎瓷瓦砾所伤，伯韩公每次外出都随身带着个小筐，把路上的碎瓷瓦砾都拾到小筐中带回家。等到去世时，他的一个空房间中积存的碎瓷瓦砾已经堆积到像房子一样高了。陶树的曾祖文恒公非常宽厚，有一天下大雪，晚上文恒公家中的米被人盗走，文恒公根据雪地上的足迹一路找去，发现原来盗米之人是自己认识的一个熟人。文恒公没有声张，默默地回到了家中，从来没有再对人提起这件事。直到30年后，文恒公的妻子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，此事才被大家知道，但还是故意隐去了盗米人的真实姓名，没有公开，其宽厚仁恕之心由此可见一斑。康熙戊子9年，文恒公的邻居家失火，所有家当烧毁殆尽，和与其毗邻的文恒公家却安然无恙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文恒公家的粮仓与邻居家紧挨着，居然也丝毫没事。据前来帮忙救火的人讲，他们发现在大火燃烧时，有一红衣人长袖持扇站在墙上向大火一扇，那大火到文恒公家的墙边便停止不前了，墙都被烧红了。大家说，这都是陶家平日行善积德，所以才有神仙护佑。邻居家被烧得一无所有，文恒公的妻子便将自家粮仓中的粮食全部给了邻居。陶树的祖父银亮公生性淡薄，家中并不富裕。有一天，银亮公在江边拾到了一些钱，他在那里一直等了一天，才见一人仓皇而来，面色如土，低着头在沙砾中搜寻什么。银亮公问他找什么，那人说：“我在外为人做工好几年没回家了，家中还有老母亲，今天带着积攒了多年的钱准备回家奉养母亲，没想到却全都丢了。”银亮公问他丢了多少钱，那人说的都对，银亮公便将拾到的钱如数还给了那人。那人为表感谢，非要将钱分给银亮公一半。银亮公笑道：“我如果贪图你分给我那些钱，我不如不在这里等你了。”说完笑着让那人赶快回家去。那人叩头拜谢而去。陶树的父亲香贤公疏财仗义的事 也很多。善哉，善有善报，可是天理。陶家历代如此重德好施，何愁家业不昌盛，子孙不富贵呢？到了陶树这一辈，韩威门第出身的陶树接连通显。他于嘉庆五年秋试中举，两年后成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累官至两江总督，赠太子太保衔。陶树一生为官清廉，他同样继承了陶家乐善好施的家风。他在职期间曾多次将自己的俸银全部救济了灾民。道光皇帝听说后感动地说，为臣下的能个个像陶树那样清廉，何愁天下不太平，并赐给陶树3000两银子以示奖励。可陶树依旧粗茶淡饭，对那些钱分文未用，全部用来接济了贫苦乡民，并在安化县兴办了48所义学。为什么深受神传文化熏陶的人都十分推崇行善积德呢？因为乐善好施是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的一种美德。行善的好人将得到上天的护佑和赐福，而且人如果做了好事就会积德，而人的福禄寿等皆是用德换来的，因此做人不可不多行善举啊。再来讲一个行善传家厚德忘祖的故事。樊仲，字君云，西汉南阳胡阳人。他性情温和厚道，为人乐善好施，喜欢帮助别人，做事讲究法度。家中3代没有分家，财物共有，子孙都相互礼敬，家里常常像官府一样讲究礼仪。樊仲的家中世代擅长耕种庄稼，并且喜欢做生意。樊仲经营家里的产业非常得法，一点损失浪费都没有。他使用仆人佣工，能够人尽其用，所以家里能够上下同心协力，财产和利润每年都成倍增长，以至于后来拥有田地300余顷。樊仲家还养鱼养牲畜，乡里有穷困紧急的人向他家求助，樊仲一般都满足他们。樊仲的钱财积累至成千上万，他经常周济本家同族，施惠于乡里。樊仲的外孙何氏，兄弟之间为一些财产而争斗，樊仲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，便送给他们2顷田地，以化解他们兄弟之间的愤恨和诉讼。县中的人都称赞樊仲的德行，将他推为3老。樊仲80多岁去世，他平素所借给别人的钱财多达数100万。他临终前嘱咐子女们，将那些有关借贷的文书契约全部烧掉。向他借贷的那些人听说后都感到很惭愧，争先恐后地前去偿还。樊仲的孩子们都谨遵父亲的遗嘱，一概不接受。樊仲的儿子樊宏也同样宅心仁厚，为人谦虚谨慎。王莽末年的战乱中，曾有军士要杀樊宏的家人，但听说樊仲父子两人向来以礼义恩德行于乡里，因此没有敢乱来，樊宏家人得以幸免。樊宏后来辞官返乡，与同族亲属们聚居而住，有老弱千余家前来归附他。 当时赤眉贼残杀无数，本欲攻打樊宏居住的地方，但听说樊宏素来仁厚，喜欢行善，因此也没有忍心前去攻打。樊仲后来被追封为寿章晋侯，樊宏拜光禄大夫，封寿章侯。去世后，皇帝为表彰他的德行，赐钱千万，布万匹，视为公侯，赠以印绶，车驾亲送葬。樊仲的另一个儿子樊丹被封射阳侯，孙子一个被封平望侯，一个被封玄香侯。樊仲一家人乐善好施，重德积德，成为当时一大名门望族。古代的人懂得培养子孙后代高尚的品德，宽厚善良的品性，廉洁的品质和简朴的作风，追求财富恰恰是不被看重的，而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后代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。